各位贵宾，欢迎搭乘朝日航空 AN002 高雄飞往臭臭美食。本航班由空服员 Angela 以及导游 Masa 为大家服务。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请将音量调到适中，以免耳膜炸裂。请系紧安全带，竖直椅背，飞机即将起飞。哦，我觉得最近有点日夜颠倒。
哦，为什么？
因为平常3点的时候，我就是要准备起床，然后准备之后就要去上班。
哦，你们空姐都很早嘛，早上的班机啊？
看班机，因为我们要飞日本，所以日本的航空就是时间都比较早起飞。
哦，不过我们导游其实也是啦，你如果说7点起飞的班机，我们5点就要到机场集合了。
对，其实你们 schedule 有点像，对不对？
有点像，我们要departure 就起飞时间2个小时前就要在机场跟团员相见欢了。
那你们这样子怎么吃早餐？我只能去全家，然后抓个预饭团
啊，
就因为冷的比较好带。
没有，我的话通常出团那一天我不会吃早餐。
这样不是很饿吗？
没有，因为早上一来也没什么店可以开嘛，二来是我们如果要跟团员见面，难免上团之前有一种上班心态，就是说比较紧张一点的、
啊、焦虑、
对啊，你不知道这一团会遇到什么客人啊，然后脑子里面就是等一下要跟客人解说的注意事项什么的、啊。
哎、欸，那你这样子上去大概也要飞3个多小时，
从
你就吃飞机餐吗？
通常飞机餐我们也不吃啊，说真的，飞机餐我们大概都已经吃腻了。
而且你们导游只能吃素，对不对？
有些看公司呢，因为有些公司怕吃素的贵宾突然多出一个，那就可以把导游的餐订成素食餐，然后再让给你、
对，
就先订嘛。但是通常我是都不吃了。
但我遇过那种某一家的导游、他摆明的就跟我们说：“小姐，我公司帮我订素的、但我不想吃。”
他不想吃素的。
对，你有没有其他的餐？可是我们高雄就是比较爱洗食物，也没有这样说啦。就他的餐点，比如说有100个人，他就只上100份餐。
哦，算得这么刚好，
就非常刚好。所以你是订素的，那就是99份的正菜，1份素，其实没有办法交换，
就没有多的餐给他吃了。
就像我们组员，比如说有6个好了，我们也会有2个人是被订素的。
哦，所以也是拿来 UB 说，如果乘客突然说要吃素，
万一就是有那些
漏
刚好必须吃素的人给他的，
有的初一十五会吃素，
我们就是这么贴心，
有的是早斋，真的，哎，对，一样，
有些人是早斋，然后就
早上吃素，
没错，我想说，哎、欸，降落差不多应该也过了早餐的时间，可以吃一般的餐点嘛，我真的没有多的素，
真的哦。
那怎么办？这样子就等于是你自己出团的这段时间啊，其实你自己单独的时光是很有限的、欸。
大部分时间都是要跟
在
客人旁边的。我们大概只有客人的自由行、自由活动的时候，或者是回到饭店，我们才比较有自己的时间。
或者是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才有一个比较享受独自的空间，对吗？
那个也是啊，那早上的早餐通常我们也有些导游其实也根本不吃啊，因为饭店的早餐他们都吃腻了，所以有的搞不好昨天晚上就买一些饭团便当
啊，确实
之类的破面包嘛。那我的话我会去吃啊，但是我会可能晚一点去吃，比如说 morning call 6点半，我大概多睡个30分，7点才起来，然后盥洗一番的去吃嘛，
也是很早哎、欸。
对啦，但是我想多睡一点，然后那个饭店的早餐，那其实我会吃得很快，因为我是一个固定的神豆。
哦，你都吃什么？
饭店的早餐都是自助餐嘛，很多东西中式、西式、日式，但是我都吃一个固定的神豆，所以很快。那个神豆就是白饭、味噌汤
跟味噌汤
纳豆。
纳豆？
纳豆，你去日本一定要吃纳豆，这个日本人的道地的灵魂。
你说这三种吗？就只吃这三种？
对，所以我早上就是找这三个东西，马上去添饭，去添味噌汤，然后去添纳豆。
吃纳豆配饭？
对啊，这样 很健康的营养啊，因为纳豆的成分对我们的人体健康，特别是血管啊清血，有很大的好处。然后呢，好，再讲下去可能就要变叶配纳豆。没有，但是我们吃纳豆你知道怎么吃才好吗？
啊，不就是来一拉，然后 边夹一口纳豆边吃一口饭吗？
哎，你这样子就是不够内行。
我就是 A 型，我不喜欢把白饭弄脏。
不行，纳豆你一定要掺在白饭，而且你不能够随便嚼一嚼。
好讨厌哦！
你知道纳豆要几次吗？
我打20次吧。
不够啊！
不够。
不够，
什么意思？不是把它搅出到一种粘稠粘稠的感觉吗？
啊、哪那么简单？
一早就吃粘稠的东西。
具有科学实验精神的日本人针对这一点去做调查，纳豆最好吃的次数是414次。
414次，
你给我慢慢嚼，1、2、3、4、5、6、7。
日本人的职人精神真的
发挥在纳豆上面，
发挥的在淋漓尽致。
所以这边嚼嚼嚼嚼414次，再倒到饭上吃。
那不是已经狗到不行了吗？
人家都说这样最好吃嘛。啊、
天哪、啊，去饭店的早餐，饭店那么 international 的地方、嗯嗯，就是有中西式的各样早餐啊。嗯、
对啊。
首先我会先拿味噌汤。
你会拿味噌汤？
日本就是要喝味噌汤。
OK， 对，这个道理没错。
对，然后再来我会烤一片吐司。
啊，吐司？为什么吐司？
西式就是有吐司啊，可颂啊、哦。
你是日西合并就对了。
饭、哦、店早餐当然要全吃一遍，然后再加个果酱。
果酱，
没错，继续往下走，我们会看到炒高丽菜、
嗯。哦，怎么炒高丽菜？
炒高丽菜要配稀饭，这是中式啊。
稀饭哦，
我们中式都在吃稀饭当早餐。
你有没有发现，在日本饭店的稀饭去摇的人是谁呢、啊嗯？
是我
都是华人呐、啊。
对啊，怎么样？
这个在日本人看来很奇怪，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稀饭这个东西，特别是白稀饭，是什么人在吃的？嗯、是病人在吃的。病人大病初愈的人，身体很虚，所以才要吃稀饭。
哦。
所以你看一堆华人在那边摇稀饭，在日本眼里看来就觉得，你们华人每个身体都很虚，是不是？
我们东亚病夫嘛。
都是东亚病夫，所以早上都要吃稀饭，每个都才刚生病刚好而已。
难怪他们都是一碗白饭，就跟你的 set 很像。
对啊，他们就是白饭配腌菜或者是配鱼。
嗯。
我刚说的纳豆味噌汤，就是白饭是主角、哦，然后再配其他的配菜嘛。
不管，我就是全吃。再来呢，我就要吃点水果，洛梨啊，香蕉。
啊，水果也不错啦、嗯。
对，然后最后你知道要用什么结尾吗？
那什么结尾
？Sushi。
Sushi。
Yeah， 是不是很厉害？日本饭店早餐。
Sushi 吗？
对啊。
哦。
这样子才能会完成我早餐时光。
你说的 Sushi 是那个
握寿司，
一般说的握寿司吗？
或是花寿司都有。
一盘白饭上面，然后放个生鱼片的。
对。
啊。所以你知道日本吃握寿司的历史其实意外的没有很长呢。嗯，
什么意思？
我们说到握寿司，感觉就是日本非常传统的食物嘛。
嗯。
但握寿司登场，它其实是在江户时代而已，也就是近代
了。嗯。
因为江户时代之前还有更早的时代，那个时代还有更早的寿司。
更早的寿司。
对，就是现在握寿司的始祖。
江户前寿司吗？
江户前寿司是它的。那个时候的名字、啊，而且附带题，那个时候的江户前寿司饭很大一颗哦，
饭很大一颗，肉很小一块吗？
就是鱼肉少少一块，但是饭很大一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给江户人去吃饱，它当做一个便当的感觉。
所以江户人其实是跟客家精神有点连结的吗？
怎么说？
你知道我阿嬷，我阿婆，
欸，
她在包粽子的时候，
嗯，
我都有时候觉得我只是在吃白糯米而已。
怎么说？
因为他只会放一两匙的菜脯，
只放一两匙的菜脯，
对，
所以你那个霸掌里面就是没有肉，都是菜脯。
那个肉粽只有菜脯，然后我爸还会偷偷的塞钱给他，妈，麻烦你放一颗咸蛋黄吧，
至少来个咸蛋黄是吧？
对，
不要咬下去里面都是菜脯，
对，
那真的是非常发挥客家精神的。
那不就跟你们江户前寿司一模一样吗？肉很少，饭。
江户人的江户前寿司是因为他们。性子很急，没有办法慢慢等你在那边做那个寿司，而且他们是直接当做一个补给热量的一个便当的概念。你看一口下去，哇，你就好像吃了一大碗的本包一样，就很饱
啊。对。
啊，那但是江户前寿司它不是最早的，
嗯，
江户前寿司还有更早的，
还有他阿祖这样子。
他阿祖是谁呢？就是关西地区啊，日本关西地区，滋贺县
知鹤县、
欸、有一个有口湖很大，叫做琵琶湖。
哦，
它是日本最大的内陆湖，琵琶湖、嗯。那琵琶湖这边呢，就有一个特产，这一带有一个特产，
嗯，
就是江户前寿司的始祖了。
阿公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叫做福那之喜。
福那之喜。
福那之喜呢？你如果要把它写成中文，要说做鲫鱼寿司。
嗯，哪一个鲫呀、啊？
就是啊，你看人多如过江之鲫，那个鲫、
啊、哦、嗯，
它是一种淡水鱼。
嗯嗯嗯。
那那个时候的这个鲫鱼寿司呢，也不是像江户前寿司这样子饭，然后上面再放鱼肉，然后再握起来，不是这样子的、嗯。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发酵食品。
发酵食品的鱼类。
对，发酵食品的寿司。
嗯。
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要拿来做保存食品的，就是让它可以放久一点当保存食品来吃啊。
嗯。
所以它的做法是什么？你就拿个瓮，然后里面有煮好的白米饭。一层，然后再那个鲫鱼再一层，
对，
然后再盐巴再一层，
然后就一层饭，
一
层鲫鱼，一层盐巴，然后直到那个瓮满
满了，然后你再拿个大石头在上面压着，压好几年，
压好几年呐、啊，
压好几年，因为它是保存食品啊，发酵食品嘛，
这样不会很臭吗？
这样子味道呢，
臭身，
就是又酸又臭，吃起来就像呕吐物一样
哦，
对，
那个呕吐是有点像你在夜店喝酒，然后喝的烂醉，好不容易走上楼梯，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你把它吃进去
，Oh my god！
对啊，那这个鲫鱼寿司就是人家说现在握寿司的始祖了。
哦，
我以前有吃过，
你有吃过？
我在
现在还有这个东西。
现在还有啊，它已经好几百年历史了，但是现在还是有，还是当地的特产。
哦，它所以它是滋贺县当地的有名。
滋贺县琵琶湖附近的一个特产。
哦。
那我那个时候打工度假，
嗯，
去日本，那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就很好奇。那有一次就是因缘机会到琵琶湖嘛，
对，
就想说顺便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去买这个鲫鱼寿司来吃吃看。那那个时候还没吃过嘛，
对，
那吃下去第一口就。这个是后悔了。
它打开的时候有臭吗？
打开的时候可能没那么臭，因为它是有点冷冷的，冷冷的、嗯、但是如果你吃下去，那个味道就直接冲你的脑髓、
嗯。它有需要加热吗？
啊，那个有一种吃法啦，是把它做成那个茶泡饭。
啊？茶泡饭？
就是你加热水，你加热水，然后你就把它跟饭。然后撒在饭上面，然后再加热水，然后去搅拌。
你是说，当有人吐了满锅的马桶的呕吐物之后，你要
热
水冲它，
然后再吃？
那瞬间插上来的味道吗？
对啊，然后哦，那个味道整个是，因为我也试过、嗯，那个味道整个是充满了房间都是哦。
你是在饭店吃的，还是在你自家？
我那个时候打工度假的宿舍里面。
你宿舍有
就房间小小
的，旁边的人吗？
没有是没有了，但是那个热水下去，整个味道就灌满我的房间，然后久久挥之不去，就好像身处在夜店现场一样。
你打开门才想说你几百年没洗澡
哦，真的，这个是很难忘的经验，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一次就够了。
天哪、啊欸，我之前有在网络上看到一张表格，
嗯。
然后它上面就是在讲日本，
嗯、
就是你说的职人精神很有实验家性质、
哦哦哦。
他们出了一张表。
哦，什么表？
就是有1到10名臭味排行。
臭味排行表。
对，我看我们台湾的臭豆腐，你猜第几名？
臭豆腐第几名了、啊？我不知道，应该5、6名有吧。
五六名。
对啊，或者是更上面吗？
好，我来公布一下答案。
好啊、
他居然在第10名，他在最后一名哎、欸，
才第10名哦。
我们台湾就这样输给日本了。
呀，但是第10名也不错了吧？全世界排行榜。
对、嗯，那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吗？
第一名不知道。
最近很红的，就是在 YouTube 大家都抢开箱的一个罐头。
啊，那个罐头是不是？那个好像是瑞典的。
对，瑞典的鲱鱼罐头。
哦。
它是第一名。
啊，那个我听过，但是我是没吃过了。据说超臭的样子，臭到已经是恐怖攻击。
对，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10名里面，
嗯哼，
你真的是臭味收集者哎。
怎么说？
因为你吃最喜欢的纳豆 set 在第七名
哦，纳豆第七名哦，
对
耶。
然后你刚刚吃的呕吐物鲫鱼寿司，嗯，第六名，
第六名耶，第六名，
我的天哪、
啊！
好，我来再继续念一下，看你有没有吃过别的。
好，
我们第五名，
第五名是什么？
烤过的臭鱼干，这个你有吃过吗？
那个臭鱼干是不是叫做那个克塞亚那个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对。
啊，
我你该不会有吃过吧？
我有，我跟你讲，我有。
我的天
哪，那也是我打工度假的时候吃的。
你打工度假怎么都在吃一些臭剩的东西啊？
我难得去日本不去吃一点日本才有的奇怪的东西吗？人家有挑战精神嘛。
我想象的日本不是那种很美好的拉面啊、牛丼啊，都没有这种。
对啊。
哦，难怪他们的那个清香香氛发明的这么先进，这么多元。
因为很多很臭的东西嘛，
就是要防止你们这些臭味。
没有懂得吃这些臭的，这才是行家。因为一般观光客就吃拉面、吃牛丼、哦、吃寿司就好。懂得去吃这些日本才有的奇特食物，那才是行家。
所以你是日本道地的臭味行家。
那当然。
那你在哪里吃烤过？
我那个时候在大阪的打工度假嘛、嗯，然后宿舍附近有一间居酒屋。
哦、
嗯。而且这间居酒屋距离观光地那个大阪的心斋桥道顿窟也不是很远，走路会
到。你说的道顿窟是那个有一个超人在那边单脚的
那个，我们都说跑跑人
哦，跑跑人
单脚举起来，然后双手举起来，
所以在那附近走得到的，
走路会到
哦。
然后那一家居酒屋的名字叫难波酒厂，
哪个难？
难是那个灾难的难，然后波是三点水的波，
哦，难波。
哎，然后念作日文念作ナニワ，就是大阪的以前的称呼了，
哦，
ナニワ。难波酒厂，那个酒厂呢？我在网上搜寻到，哇、哦，这个居酒屋厉害了，他把网罗日本各地的奇特的食物，当然也有我刚才说的克沙亚，就是臭鱼干。
嗯，
那我因为很好奇，因为这个号称日本最臭的食物，我就找了一天、哦、去难波酒厂吃。
对，
哎，然后就马上就点这个臭鱼干。那老板就准备了，因为我点了嘛，他准备一开始还没什么味道，可是这个臭鱼干怎么吃呢？
嗯，
你要去加热去烤它。
你说放进烤箱？
它应该是有个小烤炉什么之类的去烤。
就他妈的加热的东西啊、嗯，通常它的味道都是冲出来的。
对啊，所以加热之后整个味道喷出来，就是弥漫整个居酒屋里面，然后我就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什么？它有点像什么味道？
其实还蛮像台湾的臭豆腐，只是臭豆腐味道再刺激再强烈一点。所以我突然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有一种思乡之情出来。
那你旁边的客人，
嗯，
不是都闻到那味道了吗？
对啊，我旁左右两边正好有日本客人，
嗯，
然后他们也闻到味道了，所以他们就低声细语的说：“塞塞，就是好臭。”好臭！
马莎，你知道你有一个成就达成吗？
什么成就？
你让一个日本人居然已经忍不住被逼到说好臭、哦。
对他们忍不住发出声音说好臭了。通常他们会闷在心里面讲就好，但是这个臭到让他们连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你都不会觉得拍谁哦？
我觉得拍谁哦？我当然也知道，所以我赶快吃一次，赶快走，赶快吃一次，赶快走。
那你那天有配什么饮料吗？不然干吃很。
这种居酒屋烧烤类的多半都是配啤酒啦，所以我也点了一杯，
嗯、
我记得是朝日啤酒吧。
哦，
阿
萨希，
阿萨希啤酒很出名的、
啊，就像我们现在的朝日航空一样。
对啊，一样啊。
哦，你是不是在偷偷业配？拜托。
又业配吃这样。
其实我也蛮想业配，我很想要我们有一天就是开着啤酒，然后就这样啪。
啊、
然后就、嗯、
不错，这如果有这一天的话，一定很棒啊！
请朝日啤酒接受我们，
朝日啤酒赞助一下。
对，
对啊，然后就喝啤酒配那个臭鱼干
哦，因为我记得我去居酒屋的时候啊、
哦，
我都会点一个 set 的那个生鱼片。
哦，一个 set 就
是可能还有
一份嘛。
嗯，对。然后还有鲑鱼啊，或者是比目鱼，我最喜欢的乌尼啊，
哦，海胆，
就各种不同。嗯、然后我觉得在他就会推荐我，就是配清酒。
哦，他推荐你配清酒、
嗯，
哦，那这个店家还不错，蛮会推荐的、哦，
很有 sense 哦。
因为通常清酒都是配日本传统道地的食物了，像你那个沙西米生鱼片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传统的鱼料理，都比较适合那种日本清酒的。
我只是买醉而已啦。
你正好店家他就懂得推荐你这个啊。
可是其实清酒是不是有很多等级？银酿啊，大银酿啊，各不各啊？
哦，这些东西哦，说真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台湾观光客去日本，真的比较不懂的东西。对。但是你买酒的话，这个东西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我这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日本的清酒其实它有，你可以分成有没有酒精的、啊。那如果有掺酒精的话，那它的名字呢，就是像是本酿造或银酿酒、或者是大银酿酒。那如果没有掺酒精，就是单纯只有米，那它的名字里面就会出现纯米两个字。
哦，有，
像是纯米酒、
纯米酒、
纯
米银酿、
银酿、纯米大银酿、那就是代表它这个酒在酿造的时候没有加酿造用酒精。
哦，天然的。
对，那这个是一个分辨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几哥几分。
对，我常常听到。二哥三，
之类的。
三哥呢？
那其实这个是在讲它的精米不合了。
精米不合。
精米不合是什么？就是说磨米的程度。因为日本酿酒的话呢，它的酿酒用的酒米，它的外层是要磨的。精米不合指的是它磨到剩下多少？
所以说二哥三剩下
23%，二哥三是23%的意思，所以他就是把一颗米酿酒用的米磨到剩下23%，
整颗米的23%、
就叫二哥三分。对，那
了解。
所以说这个精米不合，越小的话，数字越小，代表它米磨的越细。
那有大一点的吗？
当然有大一点的、啊，如果有大一点，比如说像70%以上，精米不合70%以上，那它就叫纯米酒。
或是本酿造这样子，
60%到50%之间，那它叫做银酿酒，然后50%以下就是大银酿酒，那就是米磨到只剩下一半不到的大小，对啊，那如果米磨的越细，它的那个酒味就越甘醇，那也就越适合常温或者是低温喝。那如果
常温或是低温，
对啊，像银酿酒或大银酿酒就适合常温或者低温喝、啊。那如果是一般的纯米酒啦，或者是普通的清酒，本酿造之类，它就适合加温之后再喝。
因为加温的话，它的酒香会更
对，
更明显，
酒香就会跑出来，就会更香，然后也更顺口，你会有喝下去有一股温暖在心里的感觉。
有、啊，我现在好想念日本那种暖心的感觉。日本男人好像都很贴心一样。
你是只是想要日本男人而已吧？
不是啊，不是啊。那他其实精米不合，如果再更细一点的话，他会更纯净。那现在最低的话会到哪里？因为我们二哥三已经很低，还有更低的吗？
他记得二哥三就是剩下23%，这个听起来很低哦。
对啊，已经很小一颗了、
其实还有更低的，你猜都会多少？
十一哥一，
十的确是很小了，但是还有更小的、
还有更小的，
我跟你讲
五吗？
没有，我跟你讲，零
零零是要酿空气哦。
对啊，我刚开始知道这一罐酒，我以为它是要喝空气吗？整个米被你磨到剩0%，
那等于是个米灰尘呢，米粉的概念。
没有，但是它是什么？它是0.75
哦，
所以它只取个位数，所以个位数就是零。
哦，
它可以在精米不合上面写0%，
这不是很少见吗？它这样价钱多少啊？
这罐酒也真的是不便宜、啊，它的名字叫做铃响。
铃是就是
铃，就数字的铃，对，然后响就是音响的响。这罐铃响呢，它的售价是500ml而已，500ml的酒日币30几万。
日币30几万，
因为它的成本什么都拿来磨米了，所以它的酿酒几乎都是像粉末一样的酒米在酿。
我的天哪、啊，这真的是有那么醇香吗？
我这个只能说日本人追求数字，追求到一个极致就会变这样的。但是其实日本酒这个东西它是蛮庶民化的，其实是蛮老百姓身边有的东西的。那你如果一昧的去追求它的数字，就会变成说一直在加高它的成本。
对。
但是其实酒米这个东西，它的精米的 程度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味道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取核心嘛。
嗯，
你核心的味道都一样，你越磨越小，只是单纯在提高你的成本跟数字好看，嗯、美化数字而已。
对，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听众朋友们要选日本酒，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试喝。
哦，试喝。
你试喝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哦。
而且如果你要喝像这样冬天都会想要喝那种温热加热过的清酒，
对对，
那我们就不需要选到二哥三或者是银酿、我们直接选70%以上的本酿造或纯米酒日本酒都好，
对
不对？对，
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酒合你的胃口，然后或者是搭配你要吃的料理、也就够了、因为一般日本酒价格大概在几百块或1000多日币，我是说日币啊，
对、
然后顶多让你贵一点到2000多、我觉得3000块以上的就有一点贵了呢，
太追求像已经是精品品牌了，
就是有点超过日本酒本来的价格了价格带了、
哇，那如果现在啊、我想要被你这样一讲，我就很想要去喝那些清酒。高雄你有没有推荐的地方？
高雄我之前有去一家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小居酒屋。
哦，在哪里？在哪里？
它在高雄的老街盐城。
哦，盐城啊！
盐城老街里面有一个叫做清自郎的店。
哪个清？哪个字？哪个凉？
三点水的清。不是梁是狼、三点水的清，然后志气的志、然后狼就是郎君的郎，就是二郎神的郎、
清自郎、
那这个清自郎呢，它里面
有什么厉害的清酒吗？
其实没有清酒。
什么意思？
因为这家店呢是专做冲绳料理的、所以你在那边可以吃到很道地的冲绳料理，像是炒苦瓜啦，或者是说一些猪头皮之类的，就是很冲绳的东西啦。
炒苦瓜跟猪头皮，
那个都是冲绳人在吃的。
好像我去旁边的小吃摊就可以。
但是不一样，调味不同，调味不同。而且店长是有去冲绳休业过再回来的。
这么厉害，
真的是冲绳道地的味道啊！
啊，不是啊，没有清酒什么意思？冲绳不就是日本的吗？
没有，冲绳不太喝清酒，他们喝什么？他们喝泡盛。
泡盛是什么啊？
泡盛日文叫做阿瓦莫里。
阿瓦莫里。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跟烧灼差不多了。当然。
烧灼。
对，但是冲绳人绝对不会说它跟烧灼一样，他们会说泡盛就是泡盛，烧灼跟泡盛不同。
他们不都是透明的，跟清酒一样吗？
但是冲绳人不会同意这一点，他们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哦哟，你这么说好像有什么小秘密哦。
哦哈，这个秘密呢，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聊。
好吧。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降落，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根据朝日航空的规定，我们要教你绝对派不上用场，但你知道会很酷的旅游单字。今日的单字是烤过的臭鱼干。
臭鱼干。
烤过的。
在日文里面就是くさや。
苦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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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沙呀，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蛮有历史典故的。那它是在东日本上的一些小岛上面的渔民，然后要奉献给将军的鱼。那这个鱼呢，因为在过去日本没有冰箱，也没有罐头，也没有黑猫宅急便，
对，
所以说呢，他们为了要保存，要送到将军府上这么长一段路程。为了保存，他们把鱼拿来浸盐水，
腌制的概念。
对，腌制的概念。然后浸了盐水之后呢，再晒干。但是因为以前盐也是非常贵重的物质，所以说他们会把这个盐水拿来再次利用。所以第二批的腌鱼继续用同样的水。
这有点像是我们一个好吃的卤肉饭，然后它会一直重复卤的那个卤锅吗？
对，但是卤肉饭是香的，但是
对。
臭鱼干的酱汁，那个盐水是臭的，因为它已经经年累月经过了好几百、好几千条鱼的那个水，然后滴在里面，
味道才会浓厚啊。
对，所以这样子才有臭鱼干克塞亚特有的那种味道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由来。
那假如我去道顿窟的那个居酒屋，
叫做难波酒厂。
难波酒厂，我要怎么跟老板点臭鱼干呢？
你就跟居酒屋的老板说。 くさやください。
哦，マサさん。
哎。
くさやください。
你知道吗？如果我是老板，我会跟你说。
嗯。
出てけ！滚出去啊！
哎，如果喜欢我们，可以订阅、分享。有什么想要了解日本任何话题，可以留下你的五星评论。空服员 Angela 以及
导游 Masa，
感谢您的搭乘，
下次再见。